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这一节课呢，主要讲讲穷人思维是什么样的。就孙雨晨，比如说你说哎，那三观决定财富自由，那需要有一个财富自由的三观。那我们经常讲，那就作为基督叫信仰上帝嘛，但是要讲讲撒旦是什么样的，重点谈一谈撒旦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这一章呢，可能加课讲一讲就穷人思维一般是什么样的。其实要讲这个呀、也很复杂的。我跟你讲，穷人思维我觉得至少能讲四五期，但是我们这一期会挑几个比较重点的来讲讲。所以给大家讲讲穷人思维是什么样的，我们平常可能要避免这样的穷人思维。其实核心讲的就是老百姓或者穷人思维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很愿意听的啊，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自己其实对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思考，我今天就只讲一个切入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课如果老百姓思维讲的话，至少可以讲四五周的，我觉得至少四五周肯定没问题，就讲三四个理论是没问题的。今天我就只讲一个切入点。我觉得老百姓的穷人思维呢，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经常是我穷我有理，我弱我牛逼。其实这一点其实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有理和牛逼的人呢，往往是强者以及富的人在事情上才是有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法是完全倒过来的啊。这是第一个例子，等一下我会逐个给大家先讲了理论，我们后讲具体案例分析。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往往理解不了多变量，理解不了复杂叙事，或者是我们换一种话讲，叫理解不了因果关系中的复杂的因果关系，理解不了。而且呢，老百姓特别喜欢强求别人去迎合他的简单叙事、单变量叙事，或者是所谓的刚才他的那套我弱我有理、我穷我牛逼的叙事。尤其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下，是因果关系。任何学过控制论、研究过变量，或者是理工科毕业，或者甚至不用理工科毕业，在法学院就是考试前考过 LSAT 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因果关系一般都是复杂关系，是尤其应当敬畏和小心的。而老百姓不，老百姓是绝对只理解单变量关系，只理解单变量的因果关系，甚至我等一下就会给大家一点点来举例。其实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叫应试教育。拥有穷人思维或者老百姓思维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赞成，为啥呢？因为应试教育公平啊，应试教育公平，你要多方面考察，这就是不公平。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穷人思维了。因为谁都知道，在一个社会的竞争中，真实社会竞争永远是一个复杂竞争。比如说我们去评估一个人的素质，其实是需要非常复杂的评估的，包括一个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情商素质、商业竞争素质。这个用太复杂，翻译过来就是他的父母是否有钱，这个人长得是否好看，这个人本身是否有钱，他有没有读过书啊，文化程度怎么样啊，三观到底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团结别人呢、和周边的人怎么相处啊，能不能和周边亲密的人相处，文化基本水平怎么样啊，能不能口头表达能力怎么样啊，和大家能不能聊天啊，这都是非常复杂的。就像我们一个创业公司，一家公司的兴衰存亡啊，其实经常成功的因素非常复杂，失败的因素也是非常复杂，都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老百姓不，老百姓说 no no no， 这些我都不接受，你只要一跟我谈到复杂因素，我觉得这不公平，里面猫腻太多，妈的不行，哥必须选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老百姓说那就应试教育，考个分儿啊，考个分儿的不管你长得丑是吧，爹娘有没钱，什么都不要，我们就考死记硬背。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不考文化素质，就是我们经常所谓考的应试教育不是考文化素质的，因为应试教育的内容啊，老百姓，哎，这也是老百姓重点要提的，你可不能考没学过的内容。这你考的东西一定得俺们学过才行，所以呢，老百姓要求的是你考试必须考课纲内容，课纲内容都是事先说过的，对吧？所以这个考试其实本质我们大家也了解，就考的就是死记硬背，能不能背下来，能不能死记硬背，能不能理解，其实很简单。 所以我个人认为高考本身是个低智商考试，就是首先一通过高考的人并没有任何资格说自己是高智商，因为它本身是个低智商考试，因为都考过的内容，甚至已经不是考过内容。我相信我的读者绝大多数人参加过高考，大家心里都门儿清，这他妈哪叫考过啊，都考过200遍了好不好。我记得我以前做那个什么5年什么高考3年模拟，尼玛那都从80年代考到现在的，哥们儿都考了20年了，你如果还做不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啊。大量的考试内容全部都是已经有过的，所以呢，就是考死记硬背，这老百姓认为是最公平的，就穷人认为是最公平的，就你千万别考别的，千万不要考虑长相，不要考虑父母是否有钱，不要考虑我这个人口头表达能力，不要考虑我的文化素质，啥都不要考虑，最好，就你这样说了一加一等于二，好，我抄个一加一等于二，哎，这个最公平。大家是不是感觉已经觉得有点好玩啊？所以呢，其实欧美那一套大学录取体系为什么在中国一直推不下来啊？就是因为中国人是穷人思维占据大多数。你知道，大家也知道哈佛大学啊、耶鲁大学，包括所有的我们听过的名校啊，西方的所有的主流名校的认证录取模式啊，都是一个标准化考试加 PS 加推荐信，尽可能的把我们这一个录取的结果啊变得更加的立体。以及变得更加的丰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充分去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以及最后确定这个人跟我们学校是不是契合。包括我在后来我去美国去宾大读书，包括我们每一个，我其实当过一段时间宾大在中国的面试官，就包括我们每一个面试每一个同学，我们都要至少见一面的，跟他聊一下，觉得这个人三观跟我们合不合，我们才会确定是否让他来这间学校读书。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我们承认复杂变量，承认多变量，所以我们要设置一套更可能好的体系，让应试者更可能多的去表现自己的方方面面，然后我们收集这些所有的数据，然后来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还有一种思路说千万不要，妈的，这只要出现一个就是妈的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一定要只考这个课本上说过的，然后按这个东西打个分，就谁录取考谁。这是两种思路。我相信即便拥有这样的穷人思维跟老百姓思维的人，也不敢自己在挑老婆的时候或者挑老公的时候采取这种方式吧。哎，我就纳闷了，哥们儿，你挑人的时候都不会这样挑，你为什么赞成国家挑你的时候要这样挑呢？是不是？我觉得没有人敢自己挑老婆老公的时候就做套题出套题，甚至是前面答案都写好的，你就照抄一下，最后评一下谁分高，就靠死记硬背，比如10分钟能不能背上，考个记性，哥们儿，然后直接挑老公老婆生活一辈子，你敢吗？挺逗啊，就是真的，你是说想想人挺逗的，就是你自己挑你都不会这样挑吧。我相信即便你自己开锁大学，如果你想挑，你敢挑吗？哥们儿，你连人都没见过你就敢录取？就光看的卷子，张三李四光看个名字你就敢录取吗？我相信你自己如果是个大学校长你都不敢这样录取，那你为什么在别人当大学校长中你要要求别人这样录取你呢？好，我明白了为啥了。因为穷人跟老百姓极度缺乏自信，他觉得自己肯定，如果挑长相他肯定长得最丑的那个，如果衡量父母他父母肯定是最无能的呢，如果要讲文化素质不靠死记硬背了，他文化素质肯定是最差的，如果要考情商跟周边相处，他相处能力肯定也是最差的，如果要挑这个商业竞争素质，对商业理解肯定是最差的，要挑科学素质，对科学理解肯定也是最差的。其实他未必是最差的，真的未必是最差的，但是呢他自己内心深处已经认为自己是最差的，所以呢他就一定要考死记硬背。他甚至觉得自己死记硬背，因为我有时候其实我不太懂死记硬背到底考了啥，我不太懂这为了考啥。就比如说老百姓和穷人他采取这种方式我没太搞懂，是哎，你考了死记硬背，那难道富人不富人和精英，就所谓你说的富人和精英了，人家就不会死记硬背吗？那你采取这种考试方式你又占了优势啊，没太懂。结果出来了，最后发现是老百姓采取这种只考死记硬背，只考这答案写了再照抄一遍，老百姓都抄不好。这我不是在开玩笑。这几年最大的，我因为我在北大清华读书，北大清华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几年所谓的我们讲的精英和有钱的人进北大的数据越来越多了。哎，有的人开始现在要呼吁了，说我靠，现在北大每年招生70-80%都是 有钱的中产阶级家庭，有钱的穷人都赌不了。我就不懂了，哥们儿，就你都已经牛逼到一个境地了，就我们已经连这个录取都按照穷人思维和老百姓思维的规定来设置考试模式了，你还他妈考不赢，还有啥好说的呢，哥们儿？就差打标签了，跟以前文革时候那个时候的工农兵大学生差不多了。按出身，妈的，你如果这出身不是贫农，差三代，是不是贫农？贫农才能上，就是老百姓和穷人就想的是。这什么都不许考，妈就敢出身，规定成分，妈的你是不是穷人，是不是老百姓，有一个认证，打个盖个戳，你是老百姓盖个戳才能上，恨不得这样规定，否则不允许啊，不允许啊。但是我告诉你，就如果你真的在社会上是一个老百姓，是个穷人啊，文革这个事儿已经测试过嘛，这个方式也不说没测试过。你会发现最后盖这个车盖的最多的是精英跟富人，就精英富人给自己盖一个老百姓的车上学了。所以啊，我后来觉得，就首先一，我们讲这个节目并不是煽动阶层对立，说这个世界上有穷人和富人，有精英和老百姓。与此相反，我们恰恰是认为人和人是最平等的，这个世界上不分穷人，不分富人，不分老百姓，不分精英，只是三观差别。所以我们认为任何一个人，我们前面讲了，你三观只要是正确的，你很快就能变富。所以变富本身并不是个稀缺资源。其实大家如果听过我前面讲节目也知道，我觉得2100年之内人类会消灭贫困的，以后不存在贫困，所以不存在所谓真正的没钱的穷人，只存在思维方式是穷人的那群穷人。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包括教育这个问题，我们更大的思索方式是应该采取一种所谓的叫富人思维，或者我们叫做一种多竞争思维和一种立体性思维去思考问题，而不要用单线程所谓的什么公平这种录取模式去思考问题，因为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总会导致结果是变得最糟糕。考察人考察的是最烂的，但即便很多带着这种穷人思维老百姓思维的人，他认为这种政策实行之后会向他倾斜，最后他也发现他是做的最差的。因为后来其实我对这个事情，我后来发现死记硬背倒是考了一种能力，考了一种也是人中很宝贵的一种能力。这当然有点老百姓歪打正着啊，就老百姓想的只是想让有钱人跟所谓我们讲的三观正确的人把他们隔绝掉，因为他们在其他领域都太优秀了，妈的不许考不许考不许考，这个最白痴，考这个考这个，我是白痴，所以我在这儿我会有优势。结果发现哪怕考最白痴的地方也考了一种能力，叫自控力。高考只有一个难度，就是它的内容有点多，所以要求你在短时间内啊，那个卷子还是要做多一点，不需要智商，但是卷子要多做一点，多做一点，你做10遍就会了嘛。这时候考他一个自控力，变穷人和老百姓不，撸管的是最多的，打游戏是最多的，考前玩的是最多的，所以最后连这都考不好，就人家已经把正确答案都告诉你了，你抄都抄不对。这个那什么导致的呢？往往是自控力导致的。所以其实我最后变觉得高考最后变成一个自控力筛选，往往筛上来的人往往自控力较强，自控力差的都筛下去了。当然，其实我觉得这有点荒唐啊，其实我们评价一个人也不应该用自控力去衡量他的所有嘛。但是结果最后这个考试最后的确荒唐的变成一场自控力考试了。虽然其实自控力就当然这个能力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问题。